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文化苦丁茶迎来了上海知名的女作家纯子，同时也是我的前辈。今天特别有意思，还有我们在悉尼很多朋友熟悉的诗人映霞女士，三个都是华师大出来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上海女人。那在这儿首先请纯子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问一声好。
悉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既然说到是三个女人一台戏，碰巧又是上海女人，所以是不是可以允许我用上海女人惯用的方式和大家问一声好？老式的上海话是带苏州口音的，哪好呀？
嗲吧
嗲个，上海味道老浓啊。
老式的上海话带苏州口音的话，它齿尖音比较多一些哈。
对，声音靠前。
很早以前跟学者史双元博士聊发音的问题，他说往往在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呢，或者说随着这个语言的进化，发音是越来越靠前的。
其实语言也很势利的，为什么最初有上海，有上海这个都市，然后有了有别于上海本地化的上海都市化，那是因为在历史上苏州府是要比上海滩更发达的，随着上海开埠，上海成为了一个摩登的城市，所以这个口音就开始发生了不断的变化。
一说到上海女人，很多收音机前朋友也好，还有网上正在收听我们朋友可能觉得对上海女人其实很多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当中的描写有一些固有的形象。纯子姐，这次您是到悉尼大学刚刚做了也是有关上海滩著名的女作家，但是也和上海女人这个话题有关系。那么在您的印象当中，固有的一些文学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当中对上海女人一般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定语？
对，上海女人能够成为一个专用名词，被人单拎拎拿出来说，拿出来讨论，那一定呢是有它的很高度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内涵的。一般来说呢，人们评价上海小家碧玉，那喜欢呢用这两个词，一个呢就是嗲，
一
个呢就是作。那像这种嗲和作呢，在今天的那些肥皂剧里面我们是看的太多了，但入我眼帘的上海女人呢，不是小家碧玉的那种嗲和作的女人，入我眼帘的女人我称为是 top lady 的女人呢，她们的代表人物，对不起，我就要说到宋氏三姐妹，就是现在凡是要拍到民国的牵涉到有关国共合作的电影，那出来最多的就是宋氏三姐妹里面的宋美龄。我觉得非要把上海女人拿出来说，非要拿一个标本的话，我觉得是蒋宋夫人。
您觉得她比较能够代表你心目中对于上海女性的一个正确的定位？
没错，
嗯，
比如说她的优雅，她的教养，我们在所有的影视作品和纪录片里面都可以看到，但是最重要的是按照传统的对名媛闺秀的定义，那就是一是要好出身，二是要有精英的教育背景，三是最重要的要对社会有奉献有贡献。那我们就先来看二战时期的宋美龄，因为在二战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陷入了艰难的残酷的抗日战争，但是令人扼腕的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战场是没有被整个的世界纳入为反法西斯的战场，所以我们是没有外援的，于是就有了宋美龄穿一身黑色的旗袍去美国国会演讲，号召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来援助中国人民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 他当时的演讲震撼了全世界，打动了美国人民。那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除了他的优雅以外，我们知道他14岁的时候就进入美国读书，
卫斯理女子学院。
对，并且呢，他当时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正规的系科读书，所以他一开始呢是研究的英文修辞学。所以当他到美国国会去演讲的时候，他充分的就是发挥了他自己英文修辞学的那个专长，那可以说是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没有能力达到的那个英文的精美的高度，这是其一。其二，因为他很小就进入了美国，所以呢，他能够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人的逻辑来进行演讲，这是二。三，他可以不带任何 accent 的发表英文演讲，所以在他演讲之后，他震动了世界，打动了美国人民，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就获得了最宝贵的外援，那就是空军飞虎队。所以要说到上海女人，说到飞虎队的时候，就又一个上海女人浮现了，那就是陈香梅。如果没有宋美龄，对吧，就不可能有陈香梅跟陈纳德这样的一段旷世婚姻。那还没有完，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一个最危机的时刻，在我们中国又发生了一个震动世界的重大事件，那就是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在那里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是在那个时候，宋美龄就坚持她要去西安城，那人家就说，蒋先生都生死未卜，你一个女子你去了西安，那你的生命也有危险。她当时就说，我丈夫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于是她就带着澳大利亚的军事顾问杜安娜先生一起坐飞机去西安。飞机到了西安城，西安机场是飞机一直没有办法降落，那这个时候的宋美龄就拿出一把女士勃朗宁手枪，对杜安娜说，如果有意外，你就用这把枪把我给结束了。那我们也知道，最后西安事变能够和平的解决，那宋美龄也是用她的女性的外交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 So 这样的女人才是我心目当中的上海女人。
所以之前大家可能理解的嗲和作，这个范围理解的这个格局还稍微小了一点。
嗲和作是我们上海人用来形容弄堂里的女小人，就是弄堂女子。
那这个在王安忆的作品当中很多有这样的表现出来。
那就要说到长恨歌了。
长恨歌我也没什么说，我就是很赞同陈芝老师刚刚说的，上海女人在这个优雅婉约当中，其实她们的内心还是很坚强的，他们在
就是要有信仰，
对，要有信仰。他们在那个万般柔情中，他们其实有一种豪情在里面的。像宋美龄那么看上去那么柔弱的，但是她会掏出枪，就说明她的内心有一种豪情的。
有豪情的不仅仅是有宋美龄，这属于政界表现的特别亮眼的女性。纵观上海开埠百年来，其实无论是在政治界、经济界、文学界，都活跃着很多上海女性的身影的。
我刚才说到了《长恨歌》，那我就要说说我们上海现在就是最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中国最有实力的女作家王安忆。王安忆她写作生涯当中，她写过了太多的作品，但是唯有《长恨歌》，她是获得了中国大陆最高文学奖项，那就是茅盾奖。那她为什么能够获得最高的文学奖在中国大陆？因为当时的专家认为，张爱玲接续了张腔张调，接续了张爱玲。而王安忆的这部小说，她描述的就是一位上海小姐，一位选美出来的上海小姐，在历史真实上，在上海的历史的真实上，是美丽牌香烟牌的广告代言人的女子。她是如何的从民国穿越了战争，穿越了政权的更迭，然后走到了今天，走到了今天的这个时代。所以她写的一个女子，其实她是写了一个整个的上海的开埠的历史。然后这个女人是一个符号，这个女人身上就是写满了就是上海开埠的摩登繁华、悲哀、凄凉。王安忆 这部小说的一开始，他是用了20000多字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来描写上海弄堂的体温，就是这20000字就表达了王安忆对上海这一座城的爱理解。那我们就要说到他承袭的张腔张调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上海这一座城的关系，就像乔伊斯和都柏林的关系，就像狄更斯和伦敦的关系，就像那个普鲁斯特、巴尔扎克和巴黎的关系，
他有这个城市的气质。
对，所以是应该说是上海这一座城成全了张爱玲，也成全了王安忆。但是无论是王安忆还是张爱玲，又用他们的文学才华回报了这一座城。
通过他们的作品，很多人更多的角度更深入的来了解了上海这座城市。
是，所以在你的那个采访提纲的预设里面，我还看到了你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在我们中国大陆非常热播的一部肥皂剧，就是《我的前半生》。
嗯，
那前半生的原作是亦舒，而亦舒呢，她是最会萃取张爱玲的元素的一个女作家。那我们都知道亦舒的这一部小说萃取原著就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嗯嗯，
倾城之恋里面的一对男女，
白流苏，
对，那就是漂亮的、精致的、有心机的、自私的，但是小奸小坏、无伤大雅的。所以像张爱玲的这个张腔张调，在亦舒的笔下，在电视剧里面就是靳东和袁泉演的这一对情人，就是他们是情人，但是永远不结婚，但是永远对话的时候就是充满心机，彼此计算，但是又不伤大雅的那一种上海人。只不过是这两位演员没有办法演出上海人的味道。
那可能跟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有时候一个城市，你要理解一个城市也好，理解这一个城市它人身上的特质，你可能真的要在这生活可能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要深入骨髓的，可能你对周遭这个环境才能有这样比较切肤的这种理解在当中。
嗯，你说太对了。就是有一天我上海的同事，一位主持人叫梅梅的，不晓得你还记得。她有一天来上班，她忽然非常惊喜地说，纯思姐，我们家终于有了那个咖啡的味道。因为她当年也是在德国留学，她住在一个德国的老太太家里，老太太家的厨房每天早上那个咖啡机一开，就整个的那个氛围里面就是都是咖啡香。然后他们家里，她回到上海以后，他们家里就怎么煮咖啡煮不出来，但是有一天他终于出现了他熟悉的喜欢的味道。那是因为时间到了，就他这个房子已经 住了5-6年以后，每一个细胞都要呼吸了这个味道以后，所以这个味道是最难的，味道是不能习得的，
它要慢慢的沉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沉淀，它才有一种真正的上海的味道。
其实这个城市有很多的元素来构成，可以有人，可以有物，可以有一部作品，但是任何不管是人也好还是作品也好，它都是要经过刚才你们提到的沉淀，沉淀了以后厚积薄发才会有一种释放。上海这座城市也释放出了很多吸引人的作品。那刚才讲的上海有很多的女作家，特别有意思的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一说到上海的女作家林林总总网上出来之后，我又觉得比较奇怪，有很多其实并不是出生或者成长在上海的。比如说一提到上海女作家，经常我们一搜出来是丁玲比较多，但我记得的话没有记错，丁玲应该是湖南常德人，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包括萧红也是把她定位于上海女作家。
那我就说一下上海的格局。中国共产党它是在北京策划酝酿的，但是最后的成立大会是在上海，是在上海的法租界。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丁玲和萧红，萧红从东北，丁玲从湖南，只有到了上海才能够成为女作家。那首先政治原因，上海是一个很奇特的城市，一个城市它是一市三制，它有三种政治制度，一个是法租界，一个是英美联合租界，然后是一个是华界，三种制度之间，边界和边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也便是萧红和丁玲他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呢，你就会更自由更安全。于是 在连年的战争当中，在上海开埠的100多年的历史当中，你翻阅上海开埠历史，你会发现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有钱的、有权的、有才的人都涌入上海，于是民国上海便是成为了一个金融重镇、文化重镇，无论是出版，无论是摩登时尚，然后包括媒体都是最发达的，包括连第一双丝袜都是在上海诞生的，第一个电台也是在上海诞生的，我们中国的第一份综合性的时尚杂志《良友》也是在上海诞生的。我们来说萧红，萧红当时是在国统区，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萧红和萧军的那一些带有乡愁的、带有爱国倾向的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发表的，所以他们一开始从东北到了青岛一样是没有办法发表，所以萧军才带着萧红到了上海，然后到了上海他们拜了鲁迅的码头，于是在鲁迅的一手的我们叫包装打造了一个女作家萧红。
记得有一次跟您聊起来，您提到一句，如果萧红她没有到上海来，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对，萧红我们知道她如果没有来上海，她只是在东北的话，那她就是一个不断的失足了又失足的问题少女、问题女青年。上海是成就了她。那你比如说你说到丁玲，丁玲后来的什么太阳照在
撒旦河上，对，
天哪，我在读大学我是读中文的，当我读到类似丁玲的这种作品的时候，我刹那之间就怀疑是不是我选错了专业，
我为什么会有
这
样的疑问？这
不是文学，而我能够读下去的，也就是当年张爱玲也愿意提一提的，还是写的《都市女子》《沙菲女士日记》。
哦，刚刚陈子老师说到萧红啊，我记得我2年以前回上海，陈子老师还带我特地去寻访萧红的故居了，在上海的故居。
嗯，
对，
是
在上海法租界，在襄阳路和永嘉路的转角的一条弄堂里，这条弄堂是石库门的房子，这条弄堂的名字是叫圣城里，谨慎的圣，成功的成。
嗯，在上海如果去留意，会发现很多弄堂都是什么什么什么里，我们叫它里弄里弄哈。
嗯，
当年上海因为无论是经济也好，包括时尚也好，
出版，
哎，出版也好，都是走在很前列的。让我一下想到一句话，就是曾经的扬州也是这样的盛况，就腰缠100,000贯骑鹤下扬州，就是你原始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会有一种冒险的精神，我要去更加能够让我展示的一个大舞台，而上海恰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上海不仅许多的中国的移民提供了机会，他也为许多的外籍的移民提供了机会，比如说英籍犹太人沙桑，就是我们翻成沙逊，你看他在上海他的发展，他的发达，
传奇啊，
对，他就是一个传奇。然后还有那个哈通，
嗯，
哈通你想他当年在上海，按我们上海话来说就是一个穷瘪三呢，但是他最后可以成为一个地产的大鳄，这就是上海成就了他们。所以当钱权财都涌入到一个有限的空间的时候，那你想他这个发酵出来的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能量。
所以上海叫冒险家的乐园啊。那么基于这样冒险家的乐园，它其实给创作提供了很好很多的素材，所以上海涌现出这么多的女作家。在上海的女作家当中，您认为的定义的上海女作家当中，您特别推崇谁？她的哪部作品让您的印象又特别的深刻呢？
我觉得现在在上海的就当代的活着的女作家当中，我当然是最推崇王安忆。但是如果你要让我从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选取一个，那我就觉得张爱玲是当之无愧的。张爱玲她是穿越的，她不仅是上海的女作家，她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能回避的一个名字，并且是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的名字。如果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说，能够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女作家，目前为止也只有张爱玲。
我知道您是前两天在悉尼大学正好做了花落张爱玲的这样的有关的演讲，在这个当中应该也提到了一些张爱玲的作品，像她的作品当中您最喜欢哪一部呢？
张爱玲有许多作品是可以 被一读再读的。张爱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title 叫纸上电影张爱玲，因为她有太多的作品被华裔的著名的导演看中，不断的被改编改编改编，像这些倾城之恋啊，半生缘啊，金锁记啊，包括李安的那个色戒，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从研究张爱玲解读张爱玲的人生心灵和灵魂来说，我最爱的那部作品还是她的小团圆。
这个女性从上海到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跟张爱玲自己本身其实生活当中有些影子非常相似。命运有时候对于有才华的尤其是女子，她就会比较相当多产一些。像她当年本来是考到了英国去读书的，但是突然就爆发了战争，她又去了香港，结果去了香港又沦陷。在这个跟当中小团圆的女主角遇到的挑战或者遇到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坎坷是比较接近的。
对，你说的很好。所以我们把张爱玲称为是乱世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
往往在这种乱世当中，人在大愁大悲大喜的时候，这种极致的情绪当中，你越饱满层次越多，更容易创作出更多引发一部分人共鸣的优秀的作品出来。
大时代一定是产生非同寻常的人物和事件的，像上海这样的一个开埠历史，它就是不乏传奇的。张爱玲是传奇，张爱玲小说里的许多的人物也是传奇。而映霞最想跟我们介绍的那位八十年代我们在大学里面疯抢他的书的戴厚英，他可以说也是我们上海这一座城铸就的一个
丰碑啊，
一个传奇。
因为写上海著名的女作家，包括张爱玲啦，甚至于现在的王安忆、王小英，甚至于陈南山，从我的角度看，他们的作品都是很婉约，带有一点阴柔的，很符合我们这个上海这个城市的气质。其实上海城市的气质就像宋词当中的婉约派李清照一样的，觉得。但是我发现那戴厚英不一样，跟他们，因为他所处的年代也不一样。其实文学史上一阶段是一个空白，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出来。戴厚英完全是站在另一种角度写出了人二人，当时一个轰动了中国文坛，还轰动了世界文坛。甚至那时个李根到上海来都要见他，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见到。我感到他是站在一种很高的高度，他有一种豪情的呼唤灵魂的回归，他是从人性、人情还有人道主义的这种观点来写自己，从破歇自己的灵魂写出了那个时代。所以说我特别喜欢戴厚英的作品。
上海有很多的女作家都值得可圈可点哈。要从我个人来说，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是严歌苓。近一段时期比较集中的看了他的一些作品，其实他有很多很代表的作品，大家可能耳熟能详，也是改成电视连续剧，尤其是近期这个《芳华》，他的《少女小鱼》，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更喜欢他的《床畔》，喜欢他的《霜降》，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他是科班，并且他
是到美国学的，
并且他写作是具有童子功的，因为源自于他的父
亲，家学渊源是吧？
对，他是从文工团马上就是转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读的就是写作了。
他
是有童子功的，
去学了哈。
对，他到美国也是直接的，就是进入了美国的写作训练。所以你要说到严歌苓的话，那我就又要说到那个去年我个人认为中国最好的一部华语片，那就是《无问西东》那是八零后一位小女子，
我看了电影还真没
了解，她自己写的剧本，然后她又是她自己导演的，我觉得这是一部最好的片。
如果您刚给我讲是一个八零后，我还挺震惊的，
一个八零后的小女子，
因为她当中的几个故事的时间跨度比较大的，
对，她也直接是在纽约大学训练的，她那就又要回到我们上海，回到我们上海的女子。你比如说无论是张爱玲，她不是上海的，就是无论是严歌苓，无论是王安忆，无论是张爱玲，我觉得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混血的文化的环境里面，
就像我们澳大利亚一样的多元文化多元背景之后呢，它产生这种融合其实是有自己独特的魅力的。那说到这儿， 跟纯子姐其实实质上认识已经很久了，我在15年前采访过您，很讲究的。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文艺的，甚至在外人看的都有一点奇葩的一些举动，要求比较严，或者说算上一种强迫症吧。
如果你要说强迫症，那我是非常希望自己能够自觉的沿袭恪守这样的强迫症。这就又要说到一个混血的环境了。比如说我生活的环境，按民国的语境来说，就是法租界，爱卖鱼线路，就是现在叫绍兴路。在我们这条路上是
出版社很多呀，
对，出版社很多。但是在民国的时候，比如说当年的昆剧院这个地方，就是法国警察俱乐部。然后在我们绍兴路的那一头，靠陕西南路，就鸭儿背路，这里就有一条弄堂，这条弄堂呢就叫爱卖新村。这条弄堂里就住着当年的白鹅，所以在我们的路口专门有一个就是提供白鹅食品的一个小铺子。而我的一个同学呢，就是中俄混血，我小的时候呢就经常被叫到他们家里面去，被那些白鹅，在上海有教钢琴的张爱玲的钢琴老师就是
白
俄
罗斯，
然后我这个同学家他的父亲呢是教油画的，我就坐在他们家里给他们当 model。 然后就是我们绍兴路上的很多弄堂，就是黄昏的时候你走进去，就是各家就是叮叮当当都会传出钢琴的声音。我有一位老师就是住在其中的一条弄堂里，那文革的时候他被下放到农场，然后有一天他终于被允许回到上海，回到他的家，他走进弄堂，他就听到弄堂里面有是小孩还是大人在弹莫扎特，他瞬间双行泪下来。这对他来说，就是当文革摧毁文化的时候，他回到了他熟悉的弄堂，他听到了他熟悉的曲子，这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文化乡愁。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没有刻意要做什么，但是这个环境呢就熏了我。又比如说我同学家里，对吧，就是在文革以后应该也是生活拮据，他们家里五口人只能是挤在一间房间里面，但是还是满堂的红木家具，但是是民国时代的红木家具，就是宋美龄结婚的时候是用红木特地运到美国来做完再运回来的那种民国风的红木家具。然后他们五六个人家里早上吃的，侬晓得阿拉上海人是吃泡饭，就是白米饭用开水泡一下，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一人一根油条，是一家人吃一根油条，把油条一段一段的剪下来，剪成寸段，然后倒上红酱油，倒上麻油，就是酱油蘸蘸锅泡饭，就是尽管是酱油蘸蘸锅泡饭，但是有模有样。就是吃一顿泡饭，
仍然有他的仪式感在那儿，
都要有仪式感。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不用谁强迫我，我从小耳濡目染就是这样。
对，其实它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说，其实上海比较开埠比较早了，所以它受西方的这种文化还有饮食的习惯。我记得跟陈子杰有一次在上海吃下午茶，他下午茶第一个是看什么，那个杯子底拿出来看看，是
看什么牌子，
什么牌子
的茶具，是不是
Witchwood？
对，
这个地方可以喝的。
对，你看陈子杰还有上海会，
那这也不是我故意的，这是因为我以前跟老人家去吃饭喝茶，他们就是这样的。
对，这个就是潜移默化，就是从一个细节上可以看出。你看还有今天看会穿衣服的上海女人绝不是花花绿绿的，就像法国女人一样的，身上从头到脚
颜色不超过三个，
鞋子三种颜色。对，这个很讲究的，这个就是你从一种细微的动作啊，细微说话的语气啊，还有这个衣着啊，都可以慢慢的潜移默化。
就像以前很多人开玩笑说，上班的第一天，上海姑娘妈妈送的礼物要么是一只包包，要么是一支口红，而且口红会叫你什么样的色系搭配什么样的衣服。
天哪，我再多加一句，你说到口红又触动了我的那颗心。张爱玲她人生当中的第一笔稿费五美元，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买一支口红。
有一天是采访了从上海来的一位钢琴家，他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当时满脑子就开始出现了岳阳路、东平路， 桃江路，然后跟他聊完了之后呢，我就把我的感慨发到微信圈里，结果一群的上海的朋友跟帖在下面，还有一位上海的阿姐就说她是 住在以前老霞飞路，现在叫淮海路，
霞飞路，
哎，霞飞路对吧，她说我就想到我当时小时候的从弄堂里出来，然后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一切的一切，上海的一切都像黑白电影一样从我眼前过了，哪怕几十年没有回去，然后我在 Chesu 有一天去吃午饭，碰到一位阿姐带着妈妈在那里吃，那个老阿姨给我讲，来了30多年了，她现在好想上海的吃饭团。上海女人其实也有很接地气的一面。
对，这就是张爱玲说的，她为什么不喜欢写伟大的人物，因为她就说那些普通人中间的传奇就更有人性的味道。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